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定的题目是两个先知的交锋，因为我觉得这一章写的蛮白话，大家应该都看得懂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思想。我觉得从一开始呢，我本来想定真假先知的交锋，但是我后来觉得不要这样定，因为当时的人判断不出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因为这个哈拿尼亚他也是一位先知，令人尊敬的先知，所以呢后来我就揣摩了一下当时的背景，我就直接定叫两个先知的交锋。在这两个先知里面完全讲了相反的预言，那我们要听谁的？那我觉得从这一章有很深的思想，就是我们如何领受一个先知的预言。所以我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讲哈拿尼亚，第二段就是讲耶利米，我是用人来分的。那么哈拿尼亚呢，他主要呢一到四节还有十节十一节，他这边就是在讲到在这个西底家王登基的第四年，他就发了一个和这个振奋人心的一个预言。因为其实当时呢，就是我们昨天读二十七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利米是不断的劝西底家还有其他的邻邦，就是说你们呢要就是要选择附属在巴比伦的下面，变成一个臣服的属国，一个附庸国。那你不要去想说你要破坏这个体系，然后你要去对抗巴比伦，不要这样子，会遭到很大的威胁。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西底家的内心他是不愿意的，他不想就这样子一直被巴比伦掌控，所以他一直很想脱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犹大国呢就是弥漫了一种气氛，就是说我们真的很想要脱离巴比伦的辖制。但是偏偏这个耶利米感觉很像是一个汉奸型的先知，一直跟他说你不能抵抗啊，你要投降啊，你要在这个巴比伦下面啊，因为这是神讲的。所以耶利米讲的话呢就是完全不符合犹太人的期待。所以今天突然一个哈拿尼亚出来，他讲的预言呢是完全符合犹太人的期待。所以呢这个对一个听的人而言呢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尤其是今天当一个人给你为你发了一个预言，就是完全就是你想听的话的时候呢，你其实内心就失去了那个想要很警醒的查验啊，有没有符合圣经真理，有没有结出相应的果子啊，这一些的态度去查验这个人家为你的祷告以及人家为你的预言。所以呢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是试探性很强的。但是哈拿尼亚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圣经并没有讲哈，但是我的一个推测就是呢，其实这个哈拿尼亚他因为他真的是先知，但是或许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神没有对他说话，但是他对国家有一个期待，他希望神做些什么。所以呢他就按照可能他过去与神的经历，他认为神一定是信实的，神一定是站在犹大这一边，神怎么可能会让人灭亡，这些所谓的属灵原则真理原则上面，他就讲了这一段话。但是其实呢这个东西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不明白神的心意，因为神在这件事上没有对他讲话。真实的状态就是说呢，神还是会让这个犹大脱离巴比伦的辖制，只是不是两年后，是七十年后。所以呢其实这个哈拿尼亚的想法是对的，但是神没有对他说话，所以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可能有爱国心作祟啊，或者是他想要讨好王啊，任何的都有可能，就是让他在明明神没有对他讲话的过程中呢就讲了这些话。而且呢他也是很血气的，因为当我看到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讲说他直接把耶利米颈项上的木轭取下砍断了。这其实是一个先知性行动，因为耶利米在二十七章就是因为要他们降服，所以才把那个轭放在他的脖子上嘛，这是一个行动，先知领受的一个行动。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这样挂了四年了，反正就是那个木轭还在耶利米的身上。那这个哈拿尼亚呢他就是去把它拔掉，所以在这个举动上面呢其实是很血气的。因为第一个哈拿尼亚他知道 他没有查验，他没有去问神，我是不是现在应该要做这个行动，我现在所讲的话是不是神要告诉我的。所以这完全是哈拿尼亚自己血气的行动，而且这样的一个行动呢，让这一些犹大民呢更会认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反而是十诫里面的滥用神的名去假冒神的名去做他自己所认为自己所想要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干犯十诫了，所以神到最后才会非常的生气。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哈拿尼亚，他因为他的生命的态度不对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呢他被后来的人呢就被说他是假先知。其实中文圣经没有说他是假先知，但是呢好像别的版本有一些其他语言的版本里面有写的他是假先知，但是中文跟英文好像都没有写他是假先知。就是因为有哈，就是有些版本有，有些版本没有，就是因为当时的人呢这个不认为哈拿尼亚是假先知，哈拿尼亚也不是，但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之后呢他就成为了一个，他在这件事情上是个假先知。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假先知的定义，并不是说他讲的不准所以他是假先知，而是说呢他的态度，他不是真的是忠心传讲神的话，他有许多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想法，或许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神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启示他，他就不该讲，所以这个在神的眼中就是假先知。所以的最后他的结局呢就是他不用等两年啊，看自己的预言有没有应验，他隔一年他就死了。所以你从这个果子也可以看出呢，这是不讨神喜悦的。那第二段呢是在讲耶利米，你看到耶利米当他听到这一个哈拿尼亚的预言是跟他完全相反的时候，耶利米的反应是第六节讲到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说的预言吧。所以呢在耶利米的心中呢，第一个当哈拿尼亚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分辨到底为什么你有领受我也有领受，但你的领受跟我的领受是完全相反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没有去争辩的，他是用祝福的，而且他也觉得说如果这真的是你的领受，神改变心意或神没有告诉我 whatever, 那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咯。所以呢一个先知呢他在神的里面去服侍呢，其实他明白他所说的话呢都是靠神的，今天不在乎自己的预言准不准，今天只在乎神的预言有没有成就。这个是一个先知在服侍的时候一个很正确的态度，他有一个很深的明白，就是他只是一个器皿而已，他听到什么就讲什么，他也不需要为这个结局准不准而把压力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像很多人先知预言不敢出来服侍，就是因为他怕没有话，他怕讲不准，但是这些害怕都不需要存在。神没有给你话，神就你就没有话，神跟你讲什么你也不需要去扛那个担子说后来准不准。但是我们就知道要符合圣经真理，安慰劝勉造就的话，你领受了什么你就讲什么。所以在耶利米而言呢，即使有人挑战他，而且是一个位分跟他同等，甚至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先知在挑战他，其实他的心里也是很平安，他就说哦，如果这是你的预言那就愿神成就。所以他一开始的反应是这样的，到了后来呢他的牧轭被砍断哈，其实是蛮冒犯的哈，我领受了四年，我带了四年的牧轭，你突然间这样砍断，对我而言我是什么。所以可能对耶利米而言也是一个很错愕的一个举动，跑来砍断我的牧轭，但是最后他也是就这样走了。所以其实在这两个先知的交锋里面，好像耶利米是一个节节败退，没有人相信他是一个真先知，但是他并没有去为自己争辩什么，因为神还没有对他说话。所以一直到了后面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呢，他才说话。他说了什么话？他讲了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木轭会变成铁轭，而且呢哈拿尼亚你并没有被神领受要传讲这方面的信息。然后第三个是神要发怒致死他， 结果这三个就成就了。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个真先知的态度跟假先知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其实对当时的人而言呢，是很难分辨的。但是我的结论就是说，其实当时呢，你去看这个时间的话，西底家四年，过了一年哈纳尼亚死了，只是西底家五年而已。但是犹大真正被灭是西底家十一年，所以其实还有六年的时间。今天发生了这件事情，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思想说，从时间的过程跟结出的果子等等的，我们没有发现，难道哈纳尼亚讲的完全都是错的？我们应该要听耶利米的话，放下自己去降服在巴比伦的里面，这是神的心意，是没有的。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到呢，这个听预言的人呢，其实他不会听，他是选择性的听。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听预言，不是所有的预言呢都要领受，或是所有的预言呢都是选择性的，我喜欢才会领受。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思想，然后看神怎么带领，然后查验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不是相称的，然后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整理的。像最近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异端传福音给我的体系的Young Adult，所以我们最近很多的话题都在讲异端。其中我们讲到了一个，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他就发了一个预言，1843年耶稣就来了，结果1843年耶稣没有来，他就又说，哦，可能七个月后会再来，这次一定会来。所以过了七个月之后呢，耶稣还是没有来。那这个就在当时呢，就是一个大失望，就是啊，耶稣没有再来，很失望，对这个预言很失望。然后很多人就离开了这个教会。但是后来呢，这个教会呢就被定成异端。但是后来因为他们悔改了，他们知道自己这样的预言是不对的，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说耶稣什么时候来哈，耶稣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他怎么会知道？所以呢，他们后来就悔改了。悔改之后呢，他们也就，我们现在的人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不是一个异端了。所以其实在许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盲目的去追，因为我们很明白耶稣再来是荣耀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可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虽然有审判，但我们是得奖赏了。所以当人家一听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一窝蜂的跟。但是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分辨力的啊，从圣经就知道这是不对的。对，而且当事发之后，你也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呢，当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强，现在幕后恢复了很多全能，在先知的预言上面呢，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要如何听预言，以及我们如何做先知预言服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我今天所看到的，这是我的分享。我们把现在牧师
OK，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我想伟浩实际传道有一个很好的分享，我再加以补充。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读先知书很长，都会比较篇幅比较长，今天这一章还算是28章算是比较短的，当中只有这17节。但是在这17节当中，我们就看到刚才在讲到底是真假先知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斗法，这两个人。那很显然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这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当中，作者耶利米，可是他透过无论是怎么情况底下演绎的讲述的，有人把它写下来的，可是在这个描述的当中，今天这段经文至少有六次提到先知哈拿尼亚，哈拿尼亚先知，或者先知哈拿尼亚。所以意思就是说，哈拿尼亚是被公认被确认，也是在圣殿里头服侍的一位先知。所以圣经里头没有说他是假先知。OK，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在这段经文当中确定的，而且他是出师有名，通常在讲一个人的时候都会讲出他的家谱，他是谁的孩子，从哪里来，那这些都所谓的他有一个背景，所以他不是假先知。可是真先知可以不可以说假预言啊？这个是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除了身份上是被承认被公认，可是他所传讲的那个信息却看到面对了一种的试探。这个试探是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听了很多耶利米的预言，就是有关审判要临到，仇敌要来掳掠，就是整个国家都会被掳，甚至圣殿会被毁，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掳走，就是这样的预言已经听了很久了。所以大家的心中的渴望是什么？当然就是仇敌已经垮了，那个曾经被掳的都要得释放归回了，这个是大家心中的期待。包括做先知的哈拿尼亚，当然他心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人就会倾向一种在观言察色的当中看到某一些现象或者某一种状况很符合自己想看到的，就会觉得啊，是的是的，神对我说了，就是你们要得释放了，巴比伦的恶就是加在我们身上，已经要被折断了。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中的期盼就会带来心中的一个渴望。所以你就会看什么东西都会看到那个你想要的这个是人的一个常态人的常态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当一个人很喜欢某一个人的时候，他看来看去，诶，对这个人，你看对我有意思，他对我暗示了为什么？因为他心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所以当有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他就马上就把整个东西理会成为，诶，是对方在给我一个讯号表示他对我也有好感。所以这个是人的一种的常态。那么在这种常态底下，我也发现包括运作在先知预言的里头很常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当某一个人他心中某一个很强烈的渴望，他渴望到一个地步，很奇怪的，跟他谈话的人可以 sense 到他的渴望，所以把这个渴望一讲出来之后，对方可以说，对对对对，我很准啊，对啊，你所说的正是这个样子。那么当有一点正面的回应的时候，我们更加确定我们所说的是对的。哇，这个现象如果发生的话，我们上先知预言的课程的时候岂不是要更加小心？是，更加小心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要看到一样事情是什么？神的真理，神的话，很常是有他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或者说多方多面，甚至考察印证。所以我们对某一些真理，如果某一个独特的领受，通常我们都会先有保留，是吗？神真的是这样吗？求你给我一个印证，或者求你让我能够确认。所以很常在一些的方向性行动性的一些寻求上我们需要多方的印证否则的话，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当时耶利米在场如果你看第六节当中 OK， 先看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当作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面前，对先知哈尼亚说：“阿门！耶和华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等等等等。”那为什么连当时耶利米都说阿门？因为对听到，如果在我们的同僚当中这个是同行耶利米是先知碰到另外先知。就像今天你是做牧师，你是做传道，你听到另外牧师传道来宣布一个哇，新加坡复兴了，时候已经到了，仇敌已经垮了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这是我们心中所渴望的，我们说阿们，愿你所说的预言都成就你会看到耶利米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回应，听到这些的时候都很好。可是当下耶利米不是在立刻就先安静一下祷告，神啊，他这个说法对吗？好像跟我以前说的领受的都不一样，那这个说法对吗？因为听到一个很有盼望的话当下的一个感觉是阿们，愿这个事情真的如你所说的这个预言能够成就。可是当他往后继续讲多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就会讲出了另外的一样东西，就是有关印证的事情。 OK，那么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首先这第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真先知假预言的这件事情上， 我们先有一点的反省，就是我们今天作为真基督徒，那真基督徒会不会说假话呢？诶，你发现可能会啊，我们不是故意说谎话，但是我们会说了不确实的假话。就是当一个人犯罪，当一个人作孽，当一个人悖逆，当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可是因为他是在我们的牧养体系底下，所以当他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有一点好像有一点悔意，或者有一点可怜啊等等之类，有时候我们会给予一些的安慰，就是那种安慰就是说神是爱，放心，主是爱你的，你不用担心，主是爱你的就是等等，我们就讲了一些好像你要得到释放哦，你会得到鼓励啊，你会得蒙神的祝福。可是背地里他却没有为着他所做的那些事情来回转，来悔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说了一些看起来是他听得很舒服很得安慰的话，但是问题，这是事实吗？这是神说的吗？如果我们更清楚的明白真理，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法则，如果我们背后是悖逆，背后是说谎，或者背后是在犯罪的当中，然而呢，我们在表面上却看到是啊，因为神之爱嘛，所以神是有恩典的嘛，所以一定是恩典，一定是慈爱。可是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公义仍然存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说了一些话。如果我们当下是寻求，真的是祷告，神啊，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我真的就是要给他这种的肯定跟安慰吗？或者是我需要给他一些提醒跟劝勉，我们需要从我们的软弱问题中走出来。你不能够一面继续有我们的软弱，可是一面我们却祈求神所有的祝福都是给我的啊，是因为一些的我们的所谓的罪拦阻了我们的我们继续犯罪的那种的行为，拦阻了我们领受神毫无保留的祝福。好，所以这个是第就是留心，我们是真基督徒，可是不要不经意的当中却说了假的话，不是出于神，但是我们却看见他是一路的说什么？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当中三番四次都在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严重就在这里，因为神没有说，是他自己想，是他别人都想，所以他就这样说，而且就套上了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第二，当耶利米在讲这认同阿们，愿这事情成就，一路这样讲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来到第九节，他就说先知预言的平安或者或要发生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是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尤其他说了就是在这个整段的预言当中，特别他说了一个时间是两年，两年就要发生。那如果当说了一个时间性的时候，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啊，时间一到了，事情有没有成就，我们就能够断定诶，他所说的是不是真的出于神。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查验。有些事情当下很难辩论，因为他所说的也符合真理啊，神是爱，神是应许的神，神是以色列的神，神是犹大的神，神是我们的神，所以神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一定是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讲这一类的话的时候，诶，看起来都没错，都蛮符合真理的，而且听的人也觉得啊，是啊是啊，这个是很有印证的，好像都是。可是当他说到一些预言的时候，你就看到预言就需要被查验，跟预言有他的所谓的印证。那么在就是就好像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了，我觉得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因为当我们教会开始以来，就是延续从香港六一，香港六一的开始是源自一个先知性的领受，启示性的领受。神对张安联牧师说，你的教会你要到香港去建教会，因为他要在香港带动复兴的工作。那张安联牧师就来到了香港，然后当他在台北灵粮堂收装备的时候，最后要怎么来定这个教会的名字，就有启示告诉他说你的教会要称为611的这个教会。所以当下他都是因着这个启示，而且开始教会的时候是张牧师张师母跟 懂贴心啊，先知就是他们三个人开始的教会，所以整个教会的开始就是一个先知性的开始，就是一个带着先知启示预言的一个开始。所以当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也是走在这样的一个启示当中。所以先知预言、先知性的启示、别人对我们的预言、好多不同先知的预言、有关教会要怎么样发展等等，我们其实都在这个预言当中来开始。所以有关神迹奇事要发生，生命要转化，荣耀高升，财务要翻转，包括将来的教会新殿等等，这些东西都有过去的预言。那当我们看见经过了时间，所预言的事情应验，那我们就知道这些预言是出于神，这些预言是确实的。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按照私欲的一些预言，我们都很想这样，很想那样，所以以至于我们自己所说的或者是别人所说的，我们很常也会觉得是啊，对啊，好啊。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些事情说了，可是后来并不是这个样子，或者并没有这样应验，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是出于我们的私欲，我们很想结果我们就把它说成是一个预言。那当然这个是我们知道今天之所以我们不像当年在还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年代，他们面对的是当下的审判，可是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有回转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知道不对了，当我们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回转的这个机会。而今天我们继续活在有预言的一个领受里头，所以当克兰托牧师来所说的，那我们众人都说阿们。李月华牧师再来所说的，印证了前一个人所说的，而且又对应了我们很想的，那我们继续阿们阿们阿们。那么当我们进到晨祷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查验。就当我们回到晨祷的时候，你就发现无论我们还在读哥罗西书，或者哥罗西书读完了腓利门一卷一章而已，我们就跳回耶利米书，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无论读新约无论读旧约都在应验这个季节神要做的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查验。所以当有经文在继续加以印证的时候，我们就更加阿们，这真的是神要做的事。所以这是第二，就看到真假尚待时间的印证。所以在这里的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个原则。第三，不能不面对生命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看到从第八节到第九节所说的这些事情，后来来到第十三节神就让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我却换了铁轭。那这是耶利米他在神的面前的一个领受，就是神对他说。很显然哈拿尼亚是他自己很想说，可是耶利米是神对他说。所以当时耶利米听的时候觉得哇很好啊，如果是真的仇敌就败了，那么百姓就被释放了我们的忠恶也就没有了，那真的也很好。可是当他后来发现到原来不是这个样子，而且神就告诉他说，是他断了木轭，可是要加上了变成铁轭。意思就是说你原本已经是一个刑罚，可是你以为你逃避这个刑罚吗？我告诉你会有更重的刑罚。所以这句话就让我们像看到明白一样事情，当神要他的孩子学一个功课的时候，我们不要选择逃避。当人选择逃避神要我们学的功课的时候，可以啊，你逃避，我给你一个更大的，我给你一个更难的。这个事情我想弟兄姐妹大概我们应该都可以意识得到，在婚姻中，在家庭中，在职场中都有同样的原则。我们面对一个困难，面对一个难处，我们不想去面对，我们想要逃避。所以我们去听信息，我们也很想听到一些比较安慰的、比较鼓励的，甚至听预言，我们都会盼望听到一些是 最好我就可以免了这个刑罚，我最好就可以避免这些管教的。那我们都很喜欢听到这样子的。好，那结果我们就逃避，就像人面对婚姻的问题，说哇，这个人很难，这个人真的很难，最后没有办法选择离婚。好了，离婚了之后怎么样？他还是想要结婚的，后来再找了另外一个，可是找另外一个之后，发现原来他以前的问题他没有功课，以前没有学到，接下来神给他一个新的功课。所以不是说你换了事情就解决了，而是你要重新去面对，而且是更难更大的一个功课。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从这一句话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形，你以为木轭拿掉了吗？你换的变成是铁轭，就是说更严重的。所以今天当神要我们学习一些功课，特别当我们在面对这40天，我们有好多40样生命的问题要反省的，那我们可以略过，我们可以跳过，可是当我们略过跳过的话，恐怕神说你没有学会，我要再给你重新的学。就像以色列民如果学会神的功课，11天他们就可以过了旷野，可是当他们没有学会，就在那边兜40年，兜40年他们学会的话，其实他们还可以进去，可是他们没有学会，结果他们就只能够留在旷野，死在旷野。所以就看到今天有一些功课要我们学，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就是乖乖的学，好好的反省，好好的回转啊，否则的话人一味的只往好的一面去思想，看起来好像也没错啊，神是慈爱的啊，良善的啊，所以神一定是恩待我啊，神一定是好的，却不知道神其实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光彩的。所以钻石要发光需要经过切割，所以是把那一个蒙蔽的部分切割了，那神绝对是一流的钻石切割手，就是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部分是需要被切割的。昨天跟一对快要结婚的一对新人做婚姻辅导，那么当中提到某一个观念的时候，他们彼此对望了一下就笑起来。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早上就起了一个冲突那个冲突就是我们正在谈的某一个课题当中的一个问题，就起了冲突。那这个冲突过去有过，而昨天早上又在重复的发生。那重复的发生的时候，就很显然这个东西有一个背后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背后的问题就让这个所谓的未婚妻哇，就发出了满怀的牢骚啊，跟怨言啊等等之类的，又生气又怨言。所以当这一发的时候，这个未婚夫当然心中也很不好受，就是筹备啊要结婚啊，可是却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过后不久，诶，奇怪，为什么这个未婚妻一反常态就整个情况就调整了。原来他就回到这个40天的祷告里头，就看到生命的根源，抱怨的问题，讲抱怨的问题，就讲论断的问题。诶，他就发现为什么这老问题跑出来，我的根源，我要处理的岂不就是这个根源吗？所以当下他立刻意识到这个背后是一个根源的问题，他就看到现在我不要被这个东西掌控，而我是要顺着圣灵的带领要让我是说出这种比较是正面肯定的这样的话。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当一个人有意识到生命有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反省，而当人反省的时候，就从问题中走出来，诶，就不太一样。所以当下这个事情引发之后，后来我们就讲，你会看到没有，这个事情就是重复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根源的问题。所以他们都很深的看到，就是我们都要处理我们生命根源的问题。我们表面都可以很爱主了，可是根源的问题要处理，否则的话老毛病会不断的重演，老我不断的重现所以这个是就像当你一发现之后，就是允许神把我们生命中这个不美的地方切割掉，让我们的生命就展现光芒了。真的，这个脚一切， 立刻就展现光芒，所以这个是一个美事。好，不能不面对生命的问题，这是第三。第四，乱传神的预言的审判。好，这个是今年经文到最后的时候说到这个哈拿尼亚的结局。好，哈拿尼亚结局不是第二年哦，是当年在最后一节说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就死了。那这个是当他乱讲神的话，我们看见面对的一个管教跟刑罚，是因为神的公义，你竟然冒神的名。他如果只是乱说 ，OK， 我们说乱说有乱说的问题，他是冒神的名，这是神说的。那当冒神的名说这是神说的，那这个问题就更重了，就是你是抬住神的名，可是却是你自己在说。那所以哈拿尼亚最后是活不下去，这个是他的一个面对神公义审判的一个结局。那么如果回想过来，我们会不会乱说呢？所以为什么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而且为什么当是越站在讲台的越要面对审判？其实我讲这句话，我看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我不能说惧怕，因为惧怕是一个我们要突破的东西，就是是蛮挑战的。就是所以这个是真的要求神怜悯，常常反省，自我反省。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年代不像当年，我们说当年还没有耶稣基督来到的那个年代，他面对的刑罚管教很可怕。可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好像替我们挡住，我们没有立刻面对这个刑罚。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他来了给我们恩典，可是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就不是给恩典，他再来的时候是执行审判。耶稣第二次再来，人要面对白色大宝座，是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被审判。所以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那个结局就不像只是哈拿尼亚死了这样一个这么简单的描述，而是用地狱火湖的这个描述，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比巴比伦的结局更可怕的一个结局，是将来永恒的审判。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情，而且这些真理的背后，莫过于要我们进到一个反省，一个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今天除了查验预言，就是反省生命，就是怎么样反省我们的生命。我们就看到我们过去在一个问题当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经历翻转。可是当翻转之后，我们表面上翻转，背地里继续活着旧的生活，或者旧的那种的犯罪的那种的模式，而不是按照神的真理，不是跟随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其实神当然知道，我们自己也知道，别人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个关系却是让我们能够继续跟随到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很多人好像翻转了，但是其实神给我们看到，他会把我们翻过来，你就看到了你真实的面目。其实很多夫妻相处，你就看到真实的面目，小组牧养，你会看到真实的面目。你在一些人的面前，表面上看起来，很可能你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当你在人际关系里头，当你在小组里面，在教会生活，在侍奉当中，在人与人的互动，你就把你的面目又再翻过来，让你看到，哎，原来我们里头有很丑恶的一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处理的。所以，这个季节是一个翻转的季节，就是我们已经翻转了，可是是不是又被翻转过来？所以就好像之前礼拜天韦浩所分享的那一个好无花果跟坏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就是这整个东西给我们看到是一个生命反省以致带来翻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季节。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到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好，今天这一章愿主的话都成为我们的提醒。